创世纪第八章啊，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创世纪第八章主要是讲到洪水以后，这个挪亚的一家八口从方舟出来，那个过程。那么首先呢，给我们看见经过了大洪水，差不多他们在方舟的一年的时间呢，在7月17日，他们这个方舟啊停在亚拉拉山顶上，那个很有意思啊。那个他们停这个方舟停在山顶上的日子呢，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是他们在复活里，经过那个洪水，经过死的审判，啊，死水之后啊，他们在复活里从方舟出来，而且是八口，八也在圣经里代表复活嘛，7日的第一日就是复活之日，所以呢，从前一周算就是第八日，然后他们这个方舟停在山顶上，就是表征他们在复活里。来到这个，在这个新地上开始生活。当然，他们有这个过程，先是放出一只乌鸦，然后放出鸽子，那么乌鸦就去吃那死尸了，鸽子呢就飞来飞去就回来了。所以这里就是一幅的图画，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进到教会生活的人呢，有的人就是喜欢吃死尸的，吃死亡的。那鸟就不一样，有的是吃死亡，像乌鸦；有的是吃种子，就是吃生命的，像鸽子。所以呢，这是一幅的图画。然后呢，最后呢，他们就从方舟出来。出来之后，他们出了方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啊，挪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耶和华神筑一座坛，然后呢，把那洁净的动物献祭给神。那神呢，闻到那个馨香之气啊，就说他再也不咒诅地了，再也不用这样洪水来咒诅地了。当地海存留的时候啊，加色呀、夏寒暑啊、冬夏呀、昼夜都会永不止息了。所以这就是一幅的图画，就给我们看见，他这个挪亚一家八口从方舟出来。这一幅图画就是在一个在复活里的新生活，经过死水，描绘了一幅在复活里的新生活的景象。而这新生活的这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筑坛献祭。那献祭，那么对于新约来说，就是预表我们献上基督，基督就是那个燔祭啊。基督因着基督叫神满足，叫神逾越，叫神那个馨香之气，叫神满足呢，所以呢，咒诅就离开了，祝福就来了。所以呢，那么我们就要进入第九章。第九章呢，就是神对新地上在复活里生活的这班人，就是挪亚的一家八口的一个祝福开始的新生活。阿门。哦，这个非常有关联。第九章，这个神对挪亚和他儿子们的祝福，你们要繁衍增多，遍满了地啊。然后这个祝福跟第一章神把亚当造好之后对亚当的祝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这说出什么呢？这是说出啊，神要执行他原初的定旨，他原来在人身上的那个旨意没有改变，不会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所以那个旨意叫做永远的定旨。神在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在人身上的旨意就是要人有神的形象来彰显他，也有神的权柄来代表他。所以呢，那个旨意在亚当那个族类，他的后代失败了，对不对？整个那个族类都毁灭了，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那么现在在新地上，在复活里，一个新的族类，其实呢，就是挪亚和他的后代。所以神又把他们带回到那个原初的定制，就是要人呢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也有他的权柄呢来代表他。而且在这一段呢，神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很有意思啊。他说：“地上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以及地上一切的爬物，并海里一切的鱼，都必畏惧惊怕你们，这一切都交在你们手中了。”所以你看呢？这个宇宙中的造物，你看这个地球上的造物，你看其他好多动物比人有能力的多呀，个头大的，这个力气大的，凶暴的多的是。但是他们看见人都惊怕，哎，看见人都畏惧。这是什么？这就是神把这些动物，这个所有神的造物都交付人的手，就是要人来管理，就是给人呢有这样的管制权。所以这一段神对挪亚和他儿子们的祝福，就说出神要把挪亚和他的后代呢带回到神原初的旨意、原来的定旨，就是要人来 彰显他，要人来代表他，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的荣耀，也有他的权柄来替他掌权管理啊所有神的造物。所以呢，你看神是不失败的，神永远不会这个失败。虽然仇敌啊魔鬼啊做了那么多破坏的工作，虽然带来这个洪水的审判，但是神还是要回到他原初的定旨。这就是这段神祝福的，从神的祝福我们看到的，神要把挪亚带回到神原初的定旨。所以在洪水之后，神对挪亚的吩咐在第九章第三节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我将菜蔬赐给你们一样。哦，这个很好啊。在第一章，神赐给人的食物是菜蔬，这个结种子的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就是说植物的生命。哎，神要人吃植物。那么经过洪水的审判之后啊，神再给挪亚说话的时候，神对挪亚说的话，不光要吃植物的生命，还要吃动物的生命。哎，动物也可以做食物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吃肉了。那个时候只吃蔬菜，是 vegetarian， 就是可以说素食的。那么现在呢，要吃肉，不光吃植物，也要吃动物。这说出什么呢？这说出啊，你的动物，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动物就是要牺牲啊，要流血啊。其实在这里含示了人需要救赎，因为人已经堕落过。那么这个时候的人不能光吃植物呢，还需要吃动物，也就是说需要借着牺牲，就着流血，也就是说人需要救赎。那这个呢，你看到了新约，我们看见主耶稣了。主耶稣他不光说他是生命啊，他是真葡萄树，他不光他说他是生命树啊，他也说他也是神的羔羊。哎，所以主耶稣要做我们的食物，要给我们吃的时候，就不能光只是那个生产的繁增的生命，植物的生命，作为植物的生命给我们吃，他也要作为动物的生命，他也要作为牺牲，所以他作为神的羔羊，他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一章到了第九章，神命令人不光吃植物的生命，也要吃动物的生命，就是含示了人需要救赎，人需要动物，人需要牺牲，人需要流血。当然这里是从这个食物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含示。那么真正为人成功救赎的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作为神的羔羊，他流出了真人的血，在十字架上成功救赎，他的血就救赎我们，他的肉就做我们的食物，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就可以分赐到我们，是借着流血牺牲才把生命分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供应的。所以这就是食物改变所含示的。所以呢，你看这里很有意思，他说唯独肉带着生命，就是带着血，你们不可吃。他这个吃肉啊，要把血放掉，因为他说这个生命是在血里面。你可以想象吗？这个是在差不多4000年前神给挪亚说的话，生命是在血里面。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你去看医生就抽点血验一验，你知道里面什么有什么病啊，都在里面。所以人有病，人健康不健康都在血里面，人的血就代表了人的生命了。所以流血了就是舍命了，血流掉就是命流掉，所以人的命在血里面。所以在这里呢，神是吩咐人不是可以吃动物的肉，不可以吃动物的血，对吧？那只可以，那只有到了新约你就晓得，只有主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喝。主耶稣说他的血是可喝的，他的肉是可吃的。那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照着这个字面来遵守这个话，他们就不吃动物的血，他们是那 kosher， 他一去以色列吃那个他的食物都是没有不带血的，所以这个对人的肉身来说也是健康的。所以这些律法，那么你说问了，你说今天我们该如何执行呢？那我这么说，其实旧约神关于饮食的那些条例，甚至到了利未记，什么东西洁净，什么东西不洁净啊？像鱼类啊，有鳞有翅的，就是洁净；像鸟类啊，能飞的；像动物呢，有分蹄倒嚼的，那这些东西都是健康的，都是对身体有益的。牛羊啊，那些不健康的，它就不洁净的，就是不健康的。所以那些是旧约 神给他的选民在这个物质食物上的一些条例，那些条例如果能行，尽量去照着执行。如果你那样执行了，对你的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不过到了新约的信徒来说，我们遵守这些呢，是在属灵的原则上，不是照着外面物质的那些规条啊。那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这样，我们是只能吃主耶稣的血。就是喝主耶稣的血，主耶稣像我们逐日擘饼，对不对？那个饼杯分开，就是身血分开，表征我们只能接受主耶稣他为我们流的血，还有他为我们舍的身体做我们的食物，我们不可以吃别的东西。所以这就是这个我的领会，也就是在这些条例的执行上，神在旧约所颁布的那些物质的条例，你如果照着去执行，对你物质的身体啊，绝对是有益的。那么，在新约的信徒呢，我们着重是在属灵的原则上，在属灵的应用上来执行、来实行那个旧约的那些条例。那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绝对是有益的。如果你两边都遵守，那对你的属灵的肉身的都是有益的。你那个时候人不了解，现在人就了解了，你就现在的医学的发展就晓得神在旧约所命定的那些食物的条例都是对我们有益的。这个是很不同的，所以到了第9章的第5节、第6节，我读给你们听啊。他说：“你们生命的血，我必追讨；像兽，我必追讨；像人，像个人的弟兄，我必也追讨人的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哦，是啊，这个就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所流。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在这个时代，到了挪亚从洪水出来以后的时代，神就设立代表权柄，神允许人代表他来管制人，就是那些流人血的、杀人的。他就要偿命，那谁来执行呢？有人来执行。所以就是说，这个时代神已经带人进到另外一个新的时代了。所以从人的被造到人的堕落，然后呢，进到这个洪水之后，挪亚的洪水之后的时代，我们看见其实人已经经过了几个时代了。首先是啊，在伊甸园里无罪的时代，无罪的时代是神治的时代，是人受神的管制，人没有罪呀。人就受神的管制啊，神跟人同在啊，神就借着人的灵啊来管制人呐、啊，所以人在神的同在下，那是无罪的时代，是神治的时代。那后来人堕落了，人堕落犯罪之后，人的良心就开始起作用了，对不对？那时候他们的眼睛开始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啊，他就觉得羞耻啊，所以人的良心就是人灵里面的良心开始起作用了，所以人就受自己良心的管制。所以在该隐那个时代，你看，神是希望人、盼望人自己管理自己，照着自己的良心的感觉，叫人能够悔改，叫人能够管理自己。所以你可以说，那个时代就是叫做良心的时代，或者是自治的时代。那么我们看见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人不能自治啊，人不受良心的管制啊。到了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你看见人就是到处满了强暴啊，到处都是邪恶、罪恶的事，人根本不照着自己良心的感觉呀。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洪水一后，从方舟出来，这个时候呢，神就允许人用人来管制人，就是设立他的代表权柄，所以就人类政权就出现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有人类政权。在那之前，人是没有政权的，没有人类的政权的，就是政府啊。现在我们看见的政府啊，所以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就是这个时代，这个是叫做人治的时代。所以人是经过了一个神治的时代，到良心的时代，再到人治的时代。首先，人应该在神的管制之下，但人堕落了，不受神的管制，神就希望人呢自己管理自己，受自己良心的管制，叫做良心的时代。那人也不服自己良心的管觉，不根据自己良心的感觉，也不受自己的管制。你看见到了该隐的后代，你就看见那个杀人的凶杀啊，他根本不能自制啊，根本不受良心的感觉，良心没有感觉了，所以就是一个完全是败坏的。这个凶杀的、满了强暴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允许人来管制人， 允许人来管治人，所以到这个时代就是人治的时代，所以人类的政权就产生了，政府就出现了，人就要受人的管制，对不对？现在你要入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人就在一个人治的时代，就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所以就神就在地上设立了代表权柄，也就是这些今天人类的政权，这警察呀、法庭啊，这些就是神在人间所设立的这个代表的权柄，为着什么呢？为着维持人间的一个和平和秩序。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还是叫人来转向神。目的还对着今天来说，就着今天来说，能让这个福音能够广传呢、啊，能够叫人有机会得救啊，能够叫人转向神呢、啊，能够神能够得着一般的子民呢、啊，能够最终带进神的国度啊。这就是还是要把带回到神的管制啊，所以这个经节就给我们看见，就是挪亚之后的时代就进到一个人治的时代。对啊，这个是从方舟出来之后，这个神为了保证他呀。给像这个不再用这个死水洪水来毁灭人类，来毁灭整个地，所以呢神特意给人立约，哎，这是很奇妙的。你去想一想，这八个人从方舟出来了，他们可能还是心有余悸啊。你想想，可能挪亚的一个媳妇，她看看太阳，原来在进方舟之前她说出太阳没问题啊，他后来他发现这个即使太阳过后可能有暴雨啊，可能有洪水啊，所以他们的心也是有恐惧的。那么神呢为了向他们保证啊，叫他们有平安，所以神主动的立约。这个立约其实我们一般说的约就是双向的嘛，但是这个约呢其实是单向的，神自己来约束他自己。神在这里给他们立约，立什么约呢？就是啊，他说呀，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而且呢，神在这个立约的时候也有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啊，他说我是云彩遮地的时候必有虹出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谁就再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活物了。那虹必出现在云彩中，我必观看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所以神给人立这个约呢，给挪亚所立的约还是有记号的，彩虹、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乌云来临的时候，你看见暴风雨来的时候，你就看见马上就有彩虹出现，这个彩虹就是神立约的一个记号。这个约是说出什么呢？说出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不再用洪水毁灭地。那么从挪亚的洪水到现在，你看见没有？没有，从来没有发生过，再也不会发生，而且将来也不会发生神用洪水毁灭人类的事。那当然还有局部的洪水，局部地区有洪水的灾害，那就是人就需要啊，那就需要有人呢、啊，看见洪水来的时候就需要转向神呢、啊，向神宣告啊，宣告叫神纪念这个约啊。所以人如果不信，人如果不知道，人如果不宣告，那也这个约，那就人就可能这个事情还会发生在人中间呢。但是神会纪念的，人也需要宣告神的约，就是要告诉神说，神啊，你已经为我们立约了，神啊，你是信实的，你是立约的，你立约你就会守约，所以神的的确守约的。那么直到今天几千年过去，那么我们还看见这个从挪亚的洪水以后，神再没有用洪水毁灭全人类，没有用洪水毁灭整个地，所以神是守约的，神是信实的，他约是向我们保证，他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也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地。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叫这个挪亚和他的后代，叫我们甚至我们今天还可以放心，可以稳妥，可以相信神的约，可以相信神的信实。而且你看弟兄姊妹，你要了解这个，在创世纪有这个彩虹啊，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下雨的时候，或者是有乌云遮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看见彩虹啊。所以你看见彩虹了，你就想到神呐、啊，你是信实的，你就要赞美神。你说神呐、啊，你纪念你的约，这个就是说出神的信实。那么到了圣经的结尾啊，到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还是看见彩虹，神的宝座呀是彩虹围绕。这说出什么呢？说出将来神的审判还是照着他的约，他还是信实守约的，甚至将来的勇士。啊，新天新地里有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新耶路撒冷的那个根基啊，十二层宝石啊，十二种宝石，这个垒叠叠加上去啊，建造在一起的时候，那摆出来的颜色，那个整个这个新耶路撒冷圣城的根基的颜色显出来的，就是一道彩虹。所以呢，这说出什么？说出将来的勇士里，神还是守约的，神还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很有意思啊。你既然讲到这里，我们就多说一点。我们今天叫做新约的子民呢、啊，我们是约的子民呢、啊，我们是新约的信徒啊，新约的圣徒啊。我们相信圣经啊，圣经新约叫做新约圣经27卷呢、啊。那个这个约，神给挪亚所立的约，只有半章，只有一段话。但是新约多少啊？27卷书，整个都是神向我们说的话，都是约书啊。都是说出神的信实，我们都可以相信的，我们都可以取用啊，我们都可以宣告啊。你宣告，你承认，你相信这个话就在你身上是实际的，就会实现，就会应验。你不承认，你不相信这个话就在你身上不能实现，不能应验，就对你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要相信，要接受，要宣告，宣告这是事实，宣告这是神立的约，那就在我们身上。就成为真实。